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新约的彼得后书。最近我们学习认识神的重要性，这次查克老师将教导我们在与主同行的关系中要如何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观念，请留意收听。如果你有圣经，请找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要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然后呢，我们会进入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说啊，我知道你们已经晓得这些事了，但是呢，我还要提醒你们，有些事呢，某些范畴里面，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需要不断的去提醒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放弃，变得会漫不经心，或者是毫不关心了。因此在某些领域里面，我们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劝告，不断的激励和提醒。在这里呢，彼得正是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晓得这些事了，但是我还要让你们更加记得这些事。因此彼得接着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三和十四节。因此呢，彼得提到他的身体如同帐篷，这也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只要我还在这帐篷里，就是说在这个身体里我还活着，我觉得就有必要提醒你们这些事。我将很快的就要脱离这个帐篷了，因为这是主向我所显示的。因此我真的要将这些事写给你们，这样就算是在我离去之后，你们也会记得我提醒你们的事。这就是这封书信的目的。为了将这些重要的事写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持续的被提醒，甚至是在彼得离世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在读这卷书信的时候得到提醒和激励。我喜欢把身体视为帐篷这个想法，因为一个帐篷是从来不会被认为它是一个永久的居所。帐篷呢，只能是暂时性的居所，随时准备要搬进去或者是搬出来的。这对于一个多星期的假期也许很适合，但是住在帐篷里面还是会让人感到疲惫，最好还是搬到屋子里去住，因为房屋是更为方便舒适的。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个帐篷被销毁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里说到，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彼得说，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啊，快要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五和十六节说，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想呢，我们至少需要去考虑，有些话语呢，可能是被捏造的虚言。有些人会聚集在一起，他们坐下来一起编造一些虚无的故事。他们就反复地背诵这些故事，然后呢，试图散布这些编造的故事。因为当你接受他们所编造那个故事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是多么的荒唐可笑，而你呢，很可能知道一些事不是出于捏造的虚言，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们可以去试验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如果一些故事只是出于虚构捏造的假设，那么这些故事最后呢，还是会被人们所揭穿，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被人们所丢弃。你明白，在耶稣基督的那整件事情里面，但每一个部分都是被仔细的检验过，它的方方面面都被反复的考察过。如果耶稣基督的事迹只是一个编造虚构的事，那么你就无法解释了，这件事有能力如此戏剧性的来改变人们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而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能够见到福音能力的见证，见到生命被转化。那一个虚构捏造的虚言就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所以彼得说，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后书第一章的17和18节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曾经和雅各和约翰一起被耶稣带到高山上，在那里呢，主耶稣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形象，他们见到主耶稣那改变的满有荣耀的形象，还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对主耶稣说话。而当门徒们在定睛看他们，那摩西和以利亚已经不见了，只有耶稣站在那里。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里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明白吗？彼得他们听过律法，他们也听过先知的预言，而现在呢，是神在说你们要听他。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律法是由摩西传下来的，而恩惠和真理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因此呢，彼得说，我们听到这声音，我们也见到，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在神话语里的先知预言就像是灯照在黑暗的地方，只等到黎明来到。在夜间的时候，你有这个灯来引导你，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黑暗时期里面，一直有一盏明灯在引导着我们， 只等到这个预言的成就，黎明来到的时候。彼得后书第一章的19节，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因此这个更确切的预言呢，是对于圣经经文最强而有力的辩护。当然是在先知预言的方面，在圣经当中预言的许多事呢，都已经发生了，成为事实了，而这些预言呢，也都是100%的准确。我的意思是呢，你只需要去找到一个错误、无效的预言，那么整个圣经所说的事情呢，都会变得失效了。有一些宗教狂热的人啊，他们是盲目的，他们只是一厢情愿的去看待约瑟·史密斯说过的月亮是由奶酪造出来的，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预言说耶稣将会在1917年回来，可后来呢，他们又延迟到1925年。我们要的呢是更确的预言，在神的话语上啊，随便的去发挥猜测，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随意的去猜测啊，预估神所说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我对于许多人在圣经经文上他们做出私自的解经并不会感到有兴趣，有许多特别的启示是以前从来没有被提出的，而这是神所赐给我的啊，这种话等等，在经上所有的预言是不可随自己的私意来解说的。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呢，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由圣经经文里所启示而得以证实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现在呢，在这里有一点是撒旦一直加以攻击的目标。撒旦一直在攻击着三个基本的部分，首先就是攻击神的话语，第二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要加以攻击，第三是攻击圣灵的工作。撒旦一直在攻击这三件事。撒旦提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他说神启示说什么什么什么啊，神真的这样说吗啊，他是持续不断的攻击神的话语，这是他所攻击的范畴之下的。正如彼得在这里提到的，圣经是由圣灵所启示的。彼得在这里开始警告我们要防备那些假教师，他们在末后的日子就会出现，所以彼得做出这样的提醒，那是很自然的事。这些假教师有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呢，就是他们会说啊，神的话语不是出于圣灵默示的，他们说圣经呢只是出于人们编造的话语，或者是说圣经呢是以人们的意念和想法所写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不可信的。因此呢，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然而就算是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也有假先知，在耶利米的时代就有假先知啊，他们告诉国王他们将会成功，他可以打败敌人，而耶利米给国王做的是真实的预言，但是呢，国王不要听耶利米的话，那些个假先知就嘲弄耶利米，他们做了一个号角，围绕着他跑着说，国王将会从这地将所有的敌人赶出去。他们是如此预言的，平安啦，平安啦。 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平安。假先知总是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是披着羊皮而来的。许多时候呢，你会听从他们，然后说，哇，这些人真棒，他们真的是说了许多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欺骗人们的原因啊。如果一个假先知只是说一些虚假的事，那么就没有人会被他们欺骗了。但是通常呢，他们会说出 95% 的真实，然后呢，引诱人们去相信他们的话了。因为他们所说的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事，但是他们之后呢，就开始将一些虚假的事夹杂进去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假教师们甚至将会否认主。在美国就有许多宣称自己是牧者的人，他们站在讲台上却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将耶稣呢视为一个很好的教师，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先知，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物，但是呢，他们否认这位买赎他们的主就是神。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有一件呢令人痛心的事，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那些反对基督的无神论的各种机构，在他们出现的时候呢，所有的报章就开始访问他们了，讨论他们对牧者的观点。他们呢总是会找出一些一神论的牧者，或者是基督门徒会的一些个牧者，或者是某些个人，来讲一些反对神、敌基督立场的话。这些个人呢，总是想要使得自己啊，得到一些功绩啊，或是得到一些利益啊、好处啊。你知道的，这整个的情况看起来呢，就是甚至是牧者们也对这些有点不道德的机构组织啊，会感到有兴趣。他们也像那些色情文化和产品呢敞开了大门。因为你知道有些牧者说啊，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去尝试这些色情的事。哎呀，这其实是健康的呀。我想神一定会自己来处置他们的。但是他们喜欢贬低那些只是单纯传讲神真理的人，认为我们是无知啊，也没有去学习世俗的一切事。哎，反正随他们去说吧。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他们应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真正的牧者呢，必须喂养神的群羊，而假教师则是要神的群羊里得到利益。而且呢，他们还发展了许多骗术来从神的群羊当中要得到利益。比如说，哎呀，我的心里最近常常会纪念你呀，今天早上主就把我叫醒了，我为你祷告了，你有发生什么事吗？请你告诉我好吗？为什么我最近常常想到你呢？会觉得很挣扎呢？你为什么不写下来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呢？这样呢，我就可以为你更加深入的祷告，并且呢，请你付上一些奉献，这样呢，我就可以继续这个神赐给我的事工了。他们就用欺骗的话语，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要取利。他们购买了地址的名单，然后寄信给你，就像他们是你这个十几年没有见过的表亲一样。他们说啊，今日在他们的心中对你有负担， 他们是多么乐意来到你的家里坐下来跟你一起分享啊，但是你太忙碌了，他们知道你没有时间去接待他们。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来结束这个第二章，我呢只是想到这些事如何会伤害了神的心，因为这是人们做出如此不尽责的事。你知道这些事使我感到不安，使我感到伤痛。我不是什么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但是如果这件事是如此的困扰着我，你想啊，它会是多么的使神感到难过呢？一个神的牧者，神的代言人，竟然会成为骗子，一个欺骗人，共谋要骗取人们金钱贪婪的人。他们使用了这些虚假的欺骗的话语来从你的身上要得到利益。对于任何站在街角上售卖杂志或者花或者玩偶的人，你必须要有所警觉了。他们只是要让你的金钱进入到他们的兜里。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什么弥赛亚月亮的基金，让孩子们在停车场里面去卖花生，想要从人们的身上得到金钱。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有一个深夜的晚上，他们在印第安纳州的一间餐厅，那时候呢都快要关门了，他们还有些食物就要吃完的时候，有一个孩子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小泰迪熊，他说话很快，但是讲得很流畅。他说，我有一个别针可以别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请你给我一些奉献。史密斯牧师说，这是为谁的奉献呢？他是为一些青年团体的奉献，就是城里的青年宣教事工。史牧师说，这是和弥赛亚月亮事工有关吗？不是不是的，没有关系的。史牧师说，你确定吗？是的，这和月亮事工没有关系。然后呢他们继续谈了一会儿，他呢其实是有关联的。这个孩子是在说谎，因为有人利用这个孩子又从人们身上得到好处，他们让孩子们在晚上出去去卖这些东西以得到利益。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和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跟我联系，请你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当中继续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你与主同行的关系中是否持续成长呢？但愿你能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下一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思想这个世界的腐化情况，警惕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警觉自己，请留意收听。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的关注。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或者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有所得着，欢迎来信或发电邮或短信呢给查克老师收，与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加力量给你，祝福你，并且在你与他同行的路上，在各样的事上都保守你。愿你的生命因着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赐给我们的恩惠和怜悯更加的丰盛。愿神赐福给你，给你有美好的一个星期。愿你借着主而刚强壮胆，愿你在主基督里各样的事情都充足，将荣耀、颂赞和尊荣 都归给神和我们的救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